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他的话。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题目是主耶稣生活和工作过的五个村庄。主耶稣生活和工作过的五个村庄。现在我们五个村庄里头嘛，我们先来看这个玻璃恒。玻璃恒是耶稣降生的地方，所以我们先来看耶稣降生的地方是玻璃恒。我们先有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有机会再能够来到你面前，一同来学习你的话。愿你在我们中间，你来带领我们，把你的话来向我们打开，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宝贵的救恩，叫你得到荣耀，叫我们都得到造就。愿主这个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是从今天开始，要来一同思想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生活跟工作过的五个地方，五个村庄。我们第一个要先看的是玻璃恒，那么一个还有四个呢，我们每次呢就来这个思想一个地方，叫我们在这五个地方里头，看到主耶稣降世为人，在地上他所走过的路，他所住过，这个住过的地方。看他在地上是怎样做的，让我们对主耶稣有更多的认识。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读来听的。这一节圣经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耶稣，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是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讲到，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多有长进，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是这样的知识呢，是我们极其需要的。那现在我们要思想呢，只是主耶稣基督的一生的一个部分，因为他的虽然他在地上的时间不是很长，就三十年这样的，三十多年，但是他的丰满呢，却不是我们能够来说尽的。所以这个系列呢，我们一共要分个五个部分，每一部分呢，都只是思想主耶稣在某个时间，在某一个地方，一个村庄，他这个所说跟他所做的。我们就看这个一生中间，它有五个地方，我们选出来来思想耶稣基督在地上他生活跟工作的这个地方。这五个村庄呢，就是第一个呢是玻璃恒，玻璃恒是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所以我们先要来看这个玻璃恒。过不久，这个在这个月的二十多号这附近的话，就是世界上的基督徒呢，他们都要庆祝这个圣诞节，就是耶稣在诞生的地方是在玻璃恒。第二个地方是拿撒勒，是耶稣基督他成长的地方。第三个是加伯农，就是他在加利利里的时候他的服事的中心。第四个地方呢是伯大尼，伯大尼呢就是这个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这个家呢或许是叫主耶稣在地上有一个家的感觉的地方。他在服事完了以后，有的时候就是到了他们的这个家里，好像在那个地方他就可以跟他们谈心谈话， 然后好像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家一样的，是叫做波大尼。第五个地方呢，是最后是五马一师，以马五师，以马五师，以马五师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在这个离开，在这个耶路撒冷啊，他有在这路上呢，在路上呢碰到有两个离开耶路撒冷，这个门徒跟他一块走，因为那天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的第一天、第二天，所以有两个门徒呢，他们觉得很灰心，他们所爱的、所跟随的主耶稣，被人家钉十字架了，那么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了。在这个路上，他这个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这个地方，就是走去。在路上呢，耶稣基督呢就跟他们同行，就给他们讲解圣经，恢复他们的心，就这个是一个虽然他谈话对象只有两个人，但这个两个人却是因着耶稣基督呢，跟他谈话呢，他这个里头的心呢又再火热起来了，所以这个五个地方，这个一个就是伯利恒，就是他主耶稣降生的地方。第二个纳撒勒是他成长的地方。第三个是加伯农，是他在加利利的时候他服侍的中心。第四个呢是波大尼，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是主耶稣有一个家的感觉的地方。这个家有姐姐马大，有妹妹玛利亚，所以主耶稣要是到耶路撒冷或者到附近服侍完了以后，他可以到他们家里面休息一下，跟他们谈谈话，这个是有个家的感觉的地方。那第五个地方呢，就是五马一师，就是以马五师，是以马五师，就是说有两个灰心的门徒啊，他们听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虽然现在复活了，他也不知道前途怎么样，他就离开耶路撒冷，要往他们的家乡以马忤斯去。在路上呢，耶稣基督就跟他们一块走，他们两个人并不知道这位跟他说话的、跟他讲解圣经这个人啊是耶稣。耶稣并没有说我是耶稣我跟你讲道，没有，他就陪着他们一块走，这样的他们的心呢，这个两个门徒的心呢又火了起来了。所以这以马忤斯，那我们这个五个地方呢，要来看一看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他所走过的路。这五个地方呢，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彰显他荣耀的地方。这个是使徒约翰就说过了，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这个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是约翰所写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四节就讲到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是住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中间的话，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又有真理。那么门徒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节圣经就讲到耶稣基督，所以在神的眼中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出埃及要到这个迦南来这条路上，他们走了很远也很辛苦，到底有什么价值呢？它的特点呢，这条路的特点呢，不是说这条路很远很辛苦很难走，走起来很累， 最宝贵的就在他们从埃及出来要往迦南去的时候，这条路呢上最宝贵的就是有这个约柜在他们中间。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旷野里头，他们按照神的吩咐做了个约柜，这约柜就陪他们一直走到迦南。所以这个在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是神从埃及呢把他们给救出来啊，他们被神救赎了，所以他们也对神呢有充满了信心。所以走到这条路的时候呢，他们因为有约柜，这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跟他们一块走呢，那么他们一直从埃及呢就走到这个巴勒斯坦，这以色列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也是好像是在这个像天路历程说的，我们也是走到这条属天的道路上。那这条路上最宝贵的是什么呢？最困难的是什么，或最宝贵的什么呢？就是有这个神与我们同行。我们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有约柜跟他们同行，那么今天呢这约柜呢就代表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就是跟我们一头来走这条路。神的独生子他舍去自己能够来成全神的旨意，要把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呢要带回到天父的家里。所以我们的经历好像跟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有约柜带他们走。今天呢我们在这条路上呢有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陪同我们一块走这条天路，所以我们很感谢神。那么有些人说呢，这个主耶稣的奥秘是这么的深奥，我怎么能够明白呢？但是呢圣经的话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我们来思想他，来思想他的话，成为我们走天路的力量，叫我们可以看见主的荣光，那么我们就是多么奇妙的事。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十八节讲到这个神的同在，我可以读给弟兄姊妹听，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十八节，哥林多后书三章的十八节就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个我们怎么能够有这个走天路的力量呢？就是有主的灵在我们同在，主的荣光就是能够叫我们看见这个主的荣耀，给我们有力量引导我们能够来走天路。所以这个有人说，但是这个这些话都是挺奥秘的，我们不容易明白，但是呢我们可以来到神的话面前，圣灵要把这些话来向我们打开。那我们很感谢神，我们看见这个耶稣的生平，他走过的路，他住他的在的地方，都是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非常的完全，他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走这条路，跟他所带领的人一块来走。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看不到主耶稣的肉身了，因为在地上你再见不到，他已经升上高天，在神的右手旁边，他可以在灵里头与我们同在，但是在我们肉眼里头呢，在我们肉眼呢我们看不见主耶稣。但是这个圣经这福音书告诉我们，叫我们可以 被这个圣经的话所吸引，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它。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村庄啊，我们刚才说有五个村庄，一个在伯利恒是耶稣诞生的地方，第二地方是纳撒勒，纳撒勒是耶稣一生中间经历的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纳撒勒是他生长的地方，成长，他从婴孩，从小孩子，一直到大一点的，他一直生活在纳撒勒，然后是在加伯农，他要出来服侍了，所以加伯农是他这个服侍的一个中心，他出去服侍，然后又回到加伯农，从加伯农再出去，再到周围去服侍，又回到加伯农，所以这个是在加利利的时候，他这个服侍的中心。那么第三个呢，可以看是纳撒勒，加伯农，然后我们看伯大尼，是在耶稣在地上，他到伯大尼是在耶路撒冷附近，所以如果耶稣他在服侍中间来到耶路撒冷或者耶路撒冷的附近的话，他总是要到这个家里去看看，在那个家里有一对姊妹，马大、玛利亚，那么还有个弟弟拉撒路，这圣经里头记载，这个三个姐弟三个人，这家给耶稣基督很大的温暖，所以他去服侍，有时候就在一起跟他们谈话，一起跟他们吃饭。那么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虽然今天耶稣在地上的肉身我们在看不见了，但是福音书可以告诉我们，那我们呢就可以被吸引了，可以更多的认识他。那今天我们要第一个看的地方就是伯利恒了，就在我们在可以看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一章的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的十四节说，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讲耶稣基督，他是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那么再看，可以再看一些圣经，在腓立比书，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我们看第二章第七节，腓立比书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七节，这节圣经说，他耶稣基督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讲到耶稣在地上的话，他能够这个有神的形象，他能够顺服。那我们看见的伯利恒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放在第一个呢，因为这个是讲到这个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神来做人，说，所以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就说，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神到地上来做人，基督在肉身里头来，这个我们要用很要非常敬畏的心来看，他跟我们人完全不同，他是神来做人，所以就是要道成肉身，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一般你是看不到神的，但是神呢借着耶稣基督呢，他来到世界给人看见，所以马太福音跟这个路加福音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地上降生以后所做的一些事情。 那马太福音呢是从约瑟的角度来看，那路加福音呢是从玛利亚的角度来看。这个弟兄姊妹在读到这两卷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所写的角度是不同的，但是这两卷福音书相同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说神的儿子是怎样成为肉身，他是耶稣是神，但是怎么能够成为人呢？成为肉身呢？这两卷圣经都给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记载，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就说了，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是你是有神的灵要临到你，神的能力要伏庇你，这样你要生一个孩子呢，这是要是神的儿子。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这节圣经很宝贵，所以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跟他说话的地方呢是在拿撒勒，在一个人家不太重视的一个村子。那么这个玛利亚是一个很单纯的姊妹，她是一个很单纯的童女，所以要得到的要临到她身上的启示。而她的还没有结婚的未婚夫呢是一个穷木匠，是以木匠的来这个这个过在地上的生活。他们两个呢收到圣灵的启示，说这个孩子呢是从圣灵怀孕的，他要把自己的百姓呢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你天使跟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耶稣什么意思啊？耶稣的意思就是主，救主。他不是救人从贫困里头出来，他是把人从罪里头救出来，把人从罪里头救出来。那么以马内利的意思呢，就神与我们同在。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呢就是跟我们同在，所以给他起名呢就是叫耶稣，意思呢就是以马内利。所以天使还对玛利亚说，这个孩子呢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至高者是谁啊？至高者就是神。所以耶稣基督虽然来到地上做人，但是他的实质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啊，借着耶稣基督肉身呢就来到地上。所以在二章路加福音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诞生。那我们再看到这个耶稣呢，是在那天使在拿撒勒呢就宣告耶稣的诞生。先知是知道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那么怎么会他住的地方在拿撒勒吧，怎么会到伯利恒去生呢？因为当时皇帝呢降下一个旨意，要人呢好像调查户口一样的，人口普查一样的，个人要回到自己的家族的地方去登记注册。所以他们就要从加利利，他们当时所住的地方呢，在拿撒勒这个地方呢，就要到这个犹大支派的一个城，那大卫城，那个城呢当时叫做伯利恒啊。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呢，这个老根呢是在伯利恒，所以约瑟跟玛利亚呢，他们就要到伯利恒的地方去登记做这个人口的这个名册。所以他们就到伯利恒，所以在伯利恒呢是耶稣降生的地方啊，耶稣是生在伯利恒啊。伯利恒这个地方呢也是很出名的地方啊。那么在这个地上的话呢他们当时呢 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是亡国以后呢，他们也不是有一个很固定的地方，所以在伯利恒的附近呢，有一个有钱人叫做金汉，他有钱，所以这个伯利恒，这个那时候呢，有些犹太人呢，他们就来到这个居所的地方呢，附近流浪，他们准备呢就要逃到埃及去。那么这个金汉这个有钱人呢，他的家呢，很可能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婴孩的诞生的时候呢的房子。当时呢，这个旅馆里头没有地方，那么金汉是有钱人，所以他家里呢就有这个马槽，很可能主耶稣生下来以后就放在这个马槽里头。那我们可以看见呢，还有这个牧羊人，当时呢，天使并没有跟伯利恒这些有钱人或者有权势的人来宣告耶稣的降生。最先受到这个喜讯的是什么？是在旷野里头放羊的牧羊人，天使就告诉他们说，今天在大卫城里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救主呢是为的凡是信靠他的人而来呢，他也是为你们降生的。所以这个天使跟他说，你们要看见有个婴孩，包了布放在马槽里，这就是个记号了。你怎么能找到这个位婴孩耶稣呢？你要去找到有这个马槽，如果有些马槽里头有一个孩子呢，那么那个就是主耶稣，他是所以主耶稣的降生呢，生下来呢没有地方可以住，他只能住在马吃草的马槽里头，所以他就是一个很卑微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生下来以后，他要按照犹太神给犹太人的规矩的话，他要献这个一只羊羔啊。那么但是呢，约瑟跟玛利亚呢都是很穷的，所以他没有能力献羊羔，所以就是按照律法上还有另外变通的规定，他说如果你没有力量献一只羊羔的话，你可以献两只鸽子，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尽到这个律法上的责任了。所以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呢，他们就献上神所允许的祭物呢，把这个耶稣呢献上。所以这个他在这个生下来的时候呢，他是也是一个很贫穷的，家是很贫穷的。那么他们就到圣殿献祭的时候呢，就也碰到一个老先知叫做西面。西面他这个老先知呢，知道他还没有死以前呢，他可以来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知道有一位基督的话为他人降生，但是呢到底谁呢他不知道。但他进到圣殿里头呢，看到这个约瑟跟玛利亚抱了一个小孩子，小婴孩，他就知道这是主所立的基督，他就为这个孩子祝福，他说他很感谢神，这么老的年纪啊，快要离开世界了，但是感谢神，就是在离开世界以前呢，就是能够看到神给他所赐的立的基督，能够见到婴孩耶稣，他就为他的祝福。那么另外这个圣殿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女先知，80多岁了，她也是常常在圣殿里头祷告，那么也看见这个婴孩，看见耶稣这个婴孩呢，她也是感谢神，她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了，耶稣基督就是代表救恩， 所以这个八十几岁的老姊妹，她就感谢神，她都看见她的救恩的，那么我们可以看见，除了这个西面跟这个女先知以外呢，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呢，就开始记载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几个博士的话，一般说是三个，是博士呢，不是像现在的学校里头考过试的博士，博士就是有学问的人，有智慧的人，他们从远方呢一直来寻找耶稣，他们离开耶稣降生呢已经有好长时间了，因为他们是从远方来的，他们看见天上有星星，他们认为这个星呢就说嘛有一个特殊的重要的人物要生下来，所以就按照这个星走的方向呢，他们就跟到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方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已经诞生了，所以玛利亚跟着耶稣呢正在家里，都离开这个三个博士看见这个特别的星呢也有好段一段时间的，估计呢这个孩子已经有两岁多了，那么这样的话他们从远方来呢还带着宝贵的礼物，有黄金，有乳香，有没药，所以他们带了这些礼物呢来到玛利亚的家，看见孩子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他们就俯伏的敬拜耶稣，并且把他带来的礼物呢献上，所以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你看见当时有多少人啊，一个是两个博士，一个是玛利亚的母亲，一个是孩子这个耶稣，他们就把最宝贵的礼物呢献给耶稣。为什么他们要献金子呢？因为金子呢是用在圣殿里头，表示呢他是神。乳香是表示呢这婴孩耶稣的一生啊是完全是属于神。香都是要烧了以后才有香，才有香气出来。所以他把这个烧香都烧完了，香气完的，那么他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是完全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也必须有这个礼物能够送上。所以这个是讲到几个东方来的这个博士，圣经没有具体说哪个地方哪个国家的博士，但是呢我们感谢神他地方来寻找来这个看来见耶稣，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正向，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降生了，所以他们就找到这个附近来，那么就把这个礼物献上了。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也得有把我们的礼物献上，不一定是一些重要的什么东西，如果把我们自己的心把我们的人都献给主，一生来服侍主，一生来跟随主，一生来侍奉他，那都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那么我们在看完这个几个博士从东方来的博士以后，我们下面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就要看到这个他们这个玛利亚跟约瑟就带着孩子逃到埃及去了。因为他的三个博士来见到耶路撒冷的王的时候，就说他们看到有星星，所以他们跟随这个天上的星呢就来到这里，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降生了。那么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当权者，他们就认为这是很可怕，可能这个又代表有这个他们所比他权力大的这个人物降生的， 所以他就想把这个人物呢把他给除掉，所以就仔细地问他，你在什么地方看见，看见有多长时间了，所以估计的话呢，就是有这个两年的左右，所以所以他这个犹太人当时的是不是犹太人管理，是一些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在管理，所以他们这个王呢，这个皇帝呢，就要想把这个婴孩将来会威胁到他的这个存在的人呢，把他给除掉，所以就问他，大概你什么时候看见这个天上的星星？他估计下来呢，可能在两年左右，所以他就是这个当时在管理在治理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犹太国犹太以色列这地方的人呢，就问他，这个皇帝就问他大概有多长时间，他说大概有两年左右吧，所以这样一来的话，这个当时那个王呢就下令呢，把这个两年左右的两岁左右的婴孩呢都把他杀掉，这样他就不会对给他带来威胁了，所以当时呢也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那么耶稣呢当时没有被杀，那么就是所以他的父母觉得很不放心，因为他的这个皇帝这么残忍，两岁以内的孩子都要杀掉，所以他就想带这个孩子离开以色列犹太人的地方，能够逃到埃及去，但是呢并不是耶稣自己，因为他还很小，他的父母可能这么想，但是呢如果这样做的话呢也不是不对，就是可以不使得这个王的愤怒呢临到他，所以他又想把孩子带到埃及去，所以另一方面呢也是神的眷顾，因为神要保护这个婴孩，所以这圣经也有话，他说我从埃及呢招出我的儿子来，将来在圣经说将来他会从埃及的地方把他神的儿子呢给叫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呢弥赛亚就耶稣基督呢跟神的百姓呢就可以联合起来了，这样呢所以这个他们就要耶稣呢他父母要把他带的离开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到埃及去呢，他也是一个必要的也可能是神所安排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在这段时间的话也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候，因为当时耶稣降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并没有什么势力，也不是有什么金钱，所以要保存的孩子呢这个也是很困难的，碰到这个当时的希律这个王呢嫉妒心很大，他要已经杀过很多的两岁以内的孩子了，如果知道还有两岁的孩子没有死的话，恐怕他也要下毒手，所以也可能神的意思安排呢就让他的耶稣的父母呢带着他呢就离开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到这个埃及去，那过了一段时间呢他从埃及再回来，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耶稣降生以后他的出生是很贫穷的，他没有相信的孩子有一个床可以睡下来，他没有地方，你看没有地方只能放在马槽里头，而且就是这样的话他还是不够安全，这王的嫉妒心很大，反正当时两岁以内这个孩子他都要把他杀掉，那这样的话耶稣留在以色列的话也是很危险，但是我们感谢神，这个 希律是要把孩子杀掉，但是呢神的话说呢，人子来呢是为要拯救世上的人啊，所以地上的话是历来的话都是没有什么太平，都是有忧愁，有悲哀，有恐惧，这都是仇敌所带来的仇恨。但是呢天上呢还是有许多被杀被害的儿童，他们呢虽然被杀了，但是神却是把他接到天上去，让他在有个安全的地方，是一个平安享乐的地方。所以这个主耶稣呢降生的话是很贫穷的家生在地方呢没有床，这能放在马槽里头，而且也不安全，还有希律王可能要杀的两岁以内的孩子，所以他要逃出来所以这样的话主耶稣就在两岁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就把他带出来，等到过一段时间呢，这个巴勒斯坦这个管理巴勒斯坦这个王死了以后，他们才从埃及把耶稣带回来。所以我们看见这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是现在以色列国的伯利恒再过几天的话就是圣诞节。圣诞节不是叫我们吃吃喝喝这个欢乐那是叫我们纪念耶稣的降生。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了我们来到这个地上他降生在马槽里头也是经过很多的危险，他是为了来地上拯救罪人，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在这个时间我们也要纪念神的恩典，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来为罪人死，为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感谢神的爱，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都能够来爱神，跟随神，来荣耀他。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让我们一同的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感谢我们的父神，你把这个圣经的话来告诉我们，叫我们知道你为了拯救世上的罪人，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来成为肉身，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你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可以来永远的与神在一起。所以我们求你使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能够在纪念我们的耶稣基督，在2000年以前他从天上来到地上来拯救罪人，所以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愿你赐福给我们弟兄姊妹的和弟兄姊妹的家，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地上能够跟随耶稣，能够一直等到见你的面。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